感谢主，要让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啊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首先呢，我要在基督里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当今的世界和社会很不平安，许多事情也很难叫我们喜乐起来，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还可以找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说我们是有福的。那现在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两处的经文啊。一处呢是但以理书2:20-21，这里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好，第二处经文呢是箴言21:1，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节经文，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好，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两处的经文。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两处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费力兴衰皆在神手。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原本是另外一个信息，但是鉴于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到今天这个份上，当今美国的社会又是如此的动荡不安，许多弟兄姊妹对此有许多的困惑、纠结，甚至感到郁闷。那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牧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闭目塞听、置身事外，或者是关在象牙塔里边空谈神学信仰。所以呢，在我周四祷告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感动，觉得还是应该根据圣经按时分粮给大家，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如何。因此呢，我就顺从圣灵内心的感动，是吧，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信息，费力兴衰皆在神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敏感的时候呢，讲这个题目呢，说实在的不太好讲。如果我有领会不对的地方，我恳求主怜悯赦免我，也请弟兄姊妹们谅解。弟兄姊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恐怕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这些天我们看尽了人性的邪恶和丑陋，看到人是多么的不可靠。昨天还听到人们在欢呼何塞纳，今天就听见人们在高喊钉他十字架。我们也看够了政治的肮脏、残酷和血腥，也看到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我们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然后又周而复始，又开始新一轮的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正如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万事令人厌烦。对于这样的一个大选结果，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高兴，有人愤怒，有人开心，有人难过。媒体、网络和微信里边呢，各种的言论、辩论、冲突是空前激烈，就连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也不例外。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蛮成熟的，在我们教会还没有这样的那个不好的现象发生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对选举的结果失望，我想以47:2提醒你，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我们的神是普天下人的王，是万王之王。各国的领导人呢，无论是总统还是国王、首相，都不过是他的民。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当选，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高坐在宝座上， 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很喜欢这个选举结果，我也要提醒你，不要忘记诗篇第146篇3节，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喜欢的人当选，一切就都会变好了。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不是国家的领导人，真正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更多的人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无论如何，请我们记住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美国大选走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的结束，我们基督徒现在责任就是要为在位的和即将在位的守望祷告。我们要为因为选战而造成的分裂能够愈合祷告，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这个或者是煽动这个暴乱。我们要祷告美国这个党派之间、族群之间走向和解，而不是走向极端。也求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弟兄姊妹因不同政见和看法而产生的分歧不至于沦为彼此攻击的纷争。也求主赐弟兄姊妹有成熟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政治立场。毕竟这次的总统选举啊，可以说是属于什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样的一个选举。不论你站在哪一方，事实上都有违背圣经标准之处，都有令人担忧和伤心之处，并不是那么的黑白分明。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意思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从两个候选人当中选一个是比较不坏的人。二战时期啊，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说过，他说民主不是一个好制度，而只是一个比较不坏的制度。同样也没有一个够好的这个候选人，是吧？而只是有一个比较不坏的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呀，就是支持某人，并不是说表示他就是我的榜样，就是我效法的对象，更不是我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是表示我不支持其他人的态度罢了。所以基督徒对此应该有免疫力，人都是罪人。我们选举川普或者是拜登，只不过是因为他与他相比没有那么坏而已。以圣经做比喻，今天的美国就像以色列历史上列王时期那样哈，当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南国呢是耶罗伯安，南国的国王是罗伯安，而北国的国王呢是耶罗伯安。这两个国王啊都很糟糕。南国的罗伯安呢，他娶了18个妻子、60个小妾，生活是荒淫腐化，他又苦待百姓，离弃神的律法。圣经说啊，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那北国的耶罗伯安怎么样呢？圣经说他背弃信仰传统，崇拜金牛犊，拜偶像。但这个两人的区别呢还是有的。南国的罗伯安呢，虽然人很坏，但是呢至少他还允许自由的敬拜神，他还没有以王的名义公开的拜偶像。北国的这个王耶罗伯安呢，他是积极的这个推行这个敬拜偶像，他公然的违抗神的律法。南国偶尔还出现几个相对不错的国王，而北国呢几乎是一个好王都没有。 如果当时以色列人能投票选举罗伯安或者是耶罗伯安作为候选人谁当王，他们应该选谁呢？从历代志下十一章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都用脚投票了，那里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那么祭司和利未人不知道罗伯安这个人坏吗？知道，他们只不过是选了一个比较不坏的国王罢了。那么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啊，我们从媒体从朋友圈中看到有许多的神学家牧师基督徒关于废王立王以及美国前途的兴与衰的讨论。让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本源来看这个问题。从圣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任何人做王都不是神的纯全的旨意，只是神许可的旨意。立人为王来治理国家本来是外邦人的做法。当年先知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们就要这个撒母耳来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民。撒母耳呢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啊，神清楚地对他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于是呢撒母耳呢他就听从神的吩咐，他就为以色列民立了王。尽管他心里清楚人治不如神治，任何人类自己的治理方式啊，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都不是神纯全的旨意，都不完美，都可能被恶者利用来抵挡神。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直到今天，民主也常常是被用来通过恶法成为抵挡神的工具。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当神的子民拒绝神，宁愿像列国一样有君王治理他们时，神仍然允许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并且呢，神永远不离不弃，总是引导着历史朝着他旨意的方向去发展。那圣经呢也给我们看到，纵然立人为王不是神纯全的旨意，但神并没有不 care。 从圣经我们看到神先选立了扫罗为王，后来呢扫罗王他行悖逆神的事，神就又另外选了大卫为王。我们知道大卫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甚至他也是一个有道德缺陷和污点的人，但是看重人内心不看重人外貌的神仍然特别的保守使用它。所以回到今天的政治现实，我们基督徒不必对任何领袖和政治制度抱过高的期望，因为他们都有缺陷。无论是 Trump 还是 Biden， 他们都是人，他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不要过高，当他们讲话行事不合圣经的时候，失望也不要过大。不管谁当政都不会改变今天撒旦仍然是这世界的王的事实。世界的王被击败不是靠选举，而是靠十字架。纵使这个世界上不法的事日益增多变本加厉，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谁上台，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心灰意冷，心里不要冷淡，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了那恶者的失败。今天世上的乱象啊，正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是一天天的近了。人的意念呢，无法超过神的意念。神让这次令人难受的大选有这样的结果发生，是神的主权。我们 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尊敬一切掌权者，因为他们的权柄乃是出于神。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在那里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有人说某个领袖因他的人品或者是政策不值得尊敬，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尊敬的乃是领袖的职分，而不只是个人，是 respect the office, not just individual。 我们要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当年保罗，他在大祭司在罗马官长面前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要为新总统和他的政府团队祷告。示威抗议闹事无法改变他，只有神能够改变他，只有神能赐他智慧和能力治理美国。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相信只有福音真理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人心。在我们为各级执政掌权者迫切祷告，为我们所居之地求平安的同时，我们要回到福音的核心，回到个人灵命与教会的建造与侍奉上来。因为基督徒与教会的复兴对美国的复兴是很重要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无需对个人、对制度、对国家产生过高的期望和期待和盼望，深知唯有上帝在掌管人类历史。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请大家留意，这句话针对的不仅仅是神的教会，不仅是指一群信神的人，而且是包括外邦的民众。这就表明，不但连他们的生活和存留是靠着那位创造世界和其中万有的，而且连他们的动作也不例外，都受天地之主的控制。在古时候啊，上帝曾经拣选波斯王古列啊，感动他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神竟然借着这位信奉别神的外邦人的王来达到拯救自己百姓的目的。由此可见，古列王的权柄来源乃是什么？乃是万王之王的主。那今天呢，我们读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们看圣经更进一步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意思就是说呀，君王的心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中。还有什么描述比这更具体更形象的吗？那圣经还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正如一个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人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而且他还随意扭转人心，那么很显然的就是世人，包括统治者和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处在全能者的控制和管理之下。那圣经说，只要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那么是不是？而且圣经也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那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些经文呢所说的毫不含糊，他们都以最明确最绝对的言辞肯定要使耶和华的旨意落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这不就是说，无论人怎么筹算，怎么谋事成事，不都在乎神吗？从圣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行动无论善恶都一样为耶和华所掌管。圣经里边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宁禄和他的同党决定要建造巴别塔，但是就在他们的工程完成之前，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挫败了他们的图谋，分散他们到各地去。我们也看到产业本来是神应许给雅各的，尽管以撒想要把祝福给以扫，结果他的努力也是徒然的。那我们看到以扫他发誓要报复雅各，但当他们再次会面的时候，他们竟然欢喜流泪，而不是在仇恨中厮杀，两个兄弟竟然和好了。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定义要加害于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他们罪恶的谋害都被神化为祝福，甚至后来成为以色列全家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瑟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好，说神的意思总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这个仇敌啊，摩押王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这个摩押王巴勒他雇佣了一个假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迫使他祝福以色列人，把那几个王气坏了，说为什么我让你去咒诅以色列人，你怎么去祝福他？那巴兰说，我也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么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里边，恶人哈曼他立起了一个木架十字架，是吧？他预备要在消灭犹太人那一天，他要将他所仇恨的犹太人领袖莫迪改挂上去，但是没想到最后他自己却被挂上去了。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神在掌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有些人可以妨碍神的旨意，可以推翻神的谋略，这种观念就等于是拒绝了圣经清楚而又明确的教导。最近呢，我在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生动太真实了。诗篇第二篇的内容所描述的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现在的情形在世界上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外邦人都在争闹？世界上好像没有出路，人们都在那争闹，连这些政治家们也束手无策，人们都在谋划着虚妄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地上的君王，他们一起起来高举自己，一同聚集要抵挡耶和华神？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但是圣经说什么？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神无限的高于一切，即使地上的邪恶势力结成最大的联盟，一同做出周全而有力的部署，要挫败神的旨意，但是在神看来，这一切都是幼稚可笑的。神在天上观看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但没有任何的惊慌，反而嘲笑他们的愚昧，嗤笑他们的无能为力。因为神若愿意，必能像踩烂蛇蝎那样踩碎他们，或在顷刻之间以他口中的气击杀他们。 所以说尘土般的人与天上威严的荣耀者相争，那真是虚妄的事情。无所不能的耶和华神作王，他的管理行使在人类之上，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不是盲目的命运，不是横行一世的丑恶，不是人或魔鬼，而是全能的耶和华神。他在按照自己的旨意和为了自己永恒的荣耀统治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福音啊，是基督的福音，不是美国的福音啊。国王的心，国家的命运如同垄沟的水，在神的手里随意翻转呢。一个亲近神的国家就蒙祝福，神就使他强大，如果远离神就必受咒诅，神就使他衰落。美国的兴衰啊，全在于此。我们看当年罗马帝国强大不强大，但是后来竟然在蛮族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垮掉了，灭亡了。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国内国外的蛮族，那些蛮横，那些横蛮不讲理的民多不多？很多啊。如果美国的当权者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垮掉败亡也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弟兄姊妹，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征战，从表面看是一场政治斗争或者是意识形态之战，但是深层的本质啊，乃是属灵的征战。今天这场选举将决定美国未来几年的命运，也会影响基督徒的信仰环境和社会的道德秩序。深愿我们能够慎思明辨，顺服在圣经真理之下，建立起符合圣经的价值观，这样就能够在纷纭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古代教会有个著名的 教父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影响世界的书叫《上帝之城》，在其中就描述了人的国度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神的国度是怎么样产生的。他说人的城啊，是以该隐为代表的啊，该隐在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建立了城。我们看到罗马城的建立也是一模一样，也是一对兄弟互相残杀的结果。实际上呢，不仅是奥古斯丁，还有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啊，甚至连海盗啊，那时候海盗都看到这样的事实。当年呢，有一个海盗被抓，被带到了亚历山大的面前的时候，亚历山大就问这个海盗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海上横行霸道？那个海盗说，皇帝啊，你征服了全地，所以我们尊你为大帝，我只是占了这一小片的海，却被称为海盗。无独有偶啊，中国的这个老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意思就是说，偷到一个小小的钩子的一个人被处死，而盗窃一个国家政权的人却称为王侯。那么这些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人间所有的政权、政党、邦国都是建立在欺骗和血腥之上的。而神的国度呢，从亚伯到基督，到历史历代的教会，是建立在被杀上面。大家可能对这个有点 confus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在圣经，你看从亚伯开始，是吧？一直到众先知，到耶稣，到斯提凡，到彼得，到保罗，他们都是被杀的。但属神的人呢，是不会使用暴力的，使用暴力就不是神的国度。我们呢，乃是用基督的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建立、来扩展神的国度的。不管是亚伯、摩西、大卫、但以理，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受逼迫被伤害的人。因此属神的人呢，基督徒那在世界的国度里，你不必在巴比伦或者在亚述或者在波斯，都免不了 受困苦的，遭患难的，因为仅仅是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主耶稣明说，说你们为我的缘故，世人要恨你们。无论怎么样，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所有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是人的国度，而神的国呢，是在人的心里。但请大家相信，这两个国度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那么基督徒的心呢，是属神的啊。当我们生活工作在人的国度里的时候，我们有约瑟、大卫、但以理、耶稣基督等等做我们的提醒，我们断不会因为地上的国度或者是政府出于无神或者是抵挡神，我们就放弃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在每一个政党政权底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包括像先知但以理那样，你看他责备那个波沙沙王，是吧？他提醒尼布甲尼撒王，甚至包括什么，为着神的缘故，对掌权者相对的顺服和效忠。我们都不躲避任何的责任，也不期望地上的国有永恒的良善和美好。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人有罪恶，所以呢，我们不期望这个世界完美，是吧？但是呢，我们会照着神的标准，尽我们所能去影响和改善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在这世界的国度里为主的缘故，为坚持真理可能会吃苦，但是呢，这世界的国度里啊，神也会借着或者使用世俗的统治者，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知道，虽然就是在该撒亚古士都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到该撒亚古士都他报名上策的命令，他害我们主耶稣生在马槽里，但呢，这也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成全了神的旨意。那我们也看到该撒提比留同治年间，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件事呢，也成全了神的救恩。我们看在初期教会时期，神也借着该撒的统治，他除灭海路的强盗，使海路平安。那么语言的统一呢，有利于这个该撒是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但是呢，也为福音的广传带来了便利。那么当年该撒呢，为军事用途所修的那许多的大道，条条大道通罗马嘛，这些大道也为神的福音使者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可以很快地就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当保罗在小亚细亚、在希腊、在这个地中海岛屿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个时候，保罗保护他的，却常常是该撒的律法、法律，啊，以至于保罗后来受捆锁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尊重神在人的国中所设立的制度的很好的例证。所以呢，我们知道世上的国虽然呢它是要灭亡，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智慧的自处于人的国中。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归根结底，因着这许多的原因，我们是实在需要更加迫切的为美国祷告。那么最为首要的呢，我们要为美国求平安，就像以色列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一样。平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显宝贵。动乱战争绝不是百姓之福，而是百姓之祸，因为首先遭殃的就是平民百姓。况且呢，美国的平安与否啊，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神对世人的心意啊，也是愿我们平安。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为新总统和他的政府团队祷告，不管这新总统是谁啊，求主赐给他们智慧来处理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盼望他们在国事和政策上能以合神的心意，以谦卑谨慎的态度来做出正确的决定，带领美国回到当初这个立国的根基上来，因为根基若毁坏了，这个国便站立不住，这都是圣经所说的。真是求神让他们知道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都是耶和华神，也是他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更求神让他们明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顺服神就蒙祝福，国就强盛，悖逆神就受咒诅，国就衰败。真是巴不得他们呢能够具有像那个林肯总统的胸怀呀，致力于和解。这种和解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和解，政党之间的和解，族群之间的和解。在1865年3月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时候，是吧？那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心存宽厚，坚持正义，因为神使我们看到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好国家的创伤。”那是刚打过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他不仅仅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当南北战争结束后啊，有人问他如何处置那些战败的南方将领的时候，林肯只说了一句话，说宽容对待他们。他没有把南军的统帅这个 Robert Lee 将军和他的跟随者赶尽杀绝啊，也没有把李将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但没有，还在联邦政府给他留了一个重要的官位让他来做。只不过李将军他觉得自己有愧于国家和人民，他辞官不做，而宁愿回到家乡去从事教育。后来他就在 Virginia， 他在当时一个很小的华盛顿学院当院长，仅仅5年时间他就改变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就是今天的一个名校，就是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是吧？那他就是在教育这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很多的人才。所以林肯是一个榜样。那第三点呢，我们求神医治美国。圣经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要为美国的领导人和民众祷告，求主医治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对立，医治民与民之间的撕裂，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淡，靠着主的恩典来化解不满、敌视和仇恨，互相饶恕，互相宽容。但是主要医治的话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民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否则的话主不会垂听，不会赦免，也不会医治。真是巴不得人们都能够听到这信息，都能够意识到斗争、仇恨、暴力甚至战争不是美国的出路，与天斗与人斗绝不会其乐无穷。70-80的人了，还在那里头互相撕咬、斗来斗去，真的是很有趣的事吗？有时候我看到 Nancy Pelosi 满脸仇恨、眼冒凶光的样子，我就在想，如果她笑一笑该多好啊！她笑起来也一定会很好看的。很可惜，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的笑脸。你就看政治把人的脸都变扭曲了。最后归根结底，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掌管历史走向的神，他荣耀的国度乃是亘古不变直到永远的。 我们最终的追求、依靠和盼望，不是人间的政治制度或领袖，而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在新天新地中完全永远的做主做王。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实现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在历史终点的时候，都将进入上帝那圣洁荣耀的国度，服侍那位圣洁、公义、美善的大君王，是吧？直到永远。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也没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那种的痛苦的挣扎了，因为基督这位完美的君王将会使我们在他公义美善的统治下得完全的饱足，得完全的喜乐，得完全的安息，并且是怎么？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可以让我们能具有属天的眼光，能够从高处往下看，能够让我们站在你的角度上来看人类历史，来看世界，来看社会。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纷乱复杂动荡的世界，让我们立足扎根在你的话语上，这样有任何的暴风雨，有任何的风浪，都能够让我们像扎根在磐石上一样永不摇动。这是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免得让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得罪了神，就犯罪，就失去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用，求你的话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谢谢你，真的十分感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仰望、交托、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